回到加尔各答。德兰姆姆乘坐着冒着蒸汽的火车回到了加尔各答。这是一个被贫穷和痛苦笼罩的城市，但正因为此，姆姆才会如此的怜惜他，深爱他。很多年前他就知道这是他应该来的地方，也是他一定会来的地方。现在经过几个月短暂的离别之后，他又回到了这里。姆姆一身印度平民妇女的打扮，走在加尔各答杂乱肮脏的街道上，除了随身携带的几件日用品外，姆姆全部的财产就是五个卢比，而且还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。在姆姆的日记里，有一张专门记述了当时的艰难。为了找到一个住处，我四处奔波，直到累得腰酸腿疼。这时我想，穷人为了获得一口食物，一个栖身之处，在身体和精神上要承受多大的痛苦呀。但姆姆并不因此而恐慌，相反，他觉得这是他有生以来最快乐最自由的时刻。作为一个信仰虔诚的修女，她坚信任何时候上帝都会照顾她。耶稣曾说，五只麻雀用两个铜钱就能买到，然而上帝一只也不忘记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一一被他数过了。你们不要害怕，你们比麻雀尊贵多了。这天早晨，德兰姆姆来到一幢小楼前，他犹豫了一会儿后，还是拉响了铁栅门的门环。应声而来的女主人没有认出他，以为他是上门乞讨的穷人，就说：
你怎么走到大门口来了？你应该去后门，去那里我会给你食物的。
姆姆赶紧说明了身份和来意，女主人非常惊讶，她说：
原来是德兰修女，神父早就跟我们说过了，我以为你会穿修女服来的，没有想到你穿成这样，我都认不出你了。请原谅，快进来吧，我先生已经等你很久了。
在这之前，老莱德修道院的范如神父曾托付这栋小楼的主人高马，请他替姆姆在摩提吉附近找一个住处。高马先生一家都是虔敬的基督徒，属于神父所在的教区，但是房子很难找，尤其是在摩提尼附近找一处合适的房子那就更难了。于是姆姆只好委婉地提出能否暂且住在高马家，等找到住处后就立即搬出去。高马并不十分情愿，他说：
修女，你应该看见了，我家并不大，但人口不少。
但高马的小女儿却在一旁高声说：
爸爸，楼上的两个房间和阁楼不都是空着吗？
小孩子就是这样的单纯，所以耶稣几次说：你们若不变成如同小孩一样，你们绝不能进天国。谁若自谦自卑如这一个小孩，这人就是天国里最大的。高马不免有些尴尬，于是说：
好像是吧，不过那两个房间都太简陋了，恐怕修女住不习惯呀。
姆姆赶紧说：越简单越好，反正我也不会在家，我只是需要一个常睡的地方而已。话说到这个份上，高马想不答应也不行了，于是姆姆选择了阁楼上最小的那个房间。房间里有一个床，一张桌子，一把椅子。高马太太说，在家里还有很多闲置的家具，如果姆姆需要可以随时找他。但姆姆说，在往后的日子里，他要亲自到穷人中去，专心帮助他们，他不会有时间来享用家具，更没有时间来打理他们，
他不只是不需要其他的家具，即使是现有的这张桌子和这把椅子，他恐怕都很少用的。德兰姆姆就这样寄住在这个七口之家了。但也有人说，姆姆当时并不是住在这里，而是住在由安贫小姊妹会的修女们所主持的一个安老院中。当然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德兰姆姆期待已久的忍耐工作马上就要开始了。第五章，饥饿并不单指食物，而是指对爱的渴求。赤身并不单指没有衣服，而是指人的尊严受到剥夺。无家可归并不单指需要一个栖身之所，而是指受到排斥和摒弃。除了贫穷和饥饿，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孤独和冷漠。孤独也是一种饥饿，是期待温暖爱心的饥饿。德兰姆姆语录：穷人就是我的家人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德兰姆姆就来到了摩提吉。在当时，摩提吉是加尔各答最最糟糕的一个贫民窟。在孟加拉语里，摩提吉就是珍珠湖的意思。但谁能想到，一个名字如此美丽的地方，竟然是一个贫民窟呢？摩提吉有一个散发着异味的池塘，所谓珍珠湖大概就是由此而来。这里没有自来水，人们饮用和洗涤用的都是这个池子里的水，孩子们若要玩水也是在这个池子里。在离池塘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巨大的垃圾堆，摩提吉的人们就靠这个垃圾堆过日子。垃圾是摩提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也是摩提古人赖以为生的唯一资源。德兰姆姆走到一排破破烂烂的房屋前，这些房屋都是用一些铁皮、茅草和竹子随随便便搭建而成，也许根本就不能把这些用废品连缀而成的堆积物叫做房屋，但摩提吉人世世代代都住在里面。有一些妇女和老人坐在门口，姆姆对他们说：你们好，我叫德兰，是天主教的一个修女，我跟你们一样穷，但我可以帮你们的小孩读书，希望你们帮助我。没有一个人回答姆姆。这个不知从何而来，更不知为何而来的白人女性，除了让他们感到好奇外，更让他们感到疑惑。但孩子们不同，他们一看见姆姆就纷纷围过来喊道：修女给钱，修女给钱！一边喊一边把乌黑的小手伸到姆姆面前。但修女没有钱，所以孩子们过了一会儿就都失望地散去了。只有一个孩子还跟着姆姆，姆姆不由得停下脚步，弯下身子去看他，这才发现他原来只有一只腿，而另一只腿的断肢处还在流血。当姆姆看到这个一直跟着他的男孩竟是这个样子时，他心里的难过和随之而生的怜爱是很深很深的。他立即取出随身携带的药物和绷带，要给男孩包扎。但男孩说，他不要绷带，他只要食物。看姆姆坚持要给他涂药膏，他就抓过药膏，说了声：这个给我，就跑了。姆姆也跟着跑过去，在一个很小很黑的窝棚里，躺着一个妇女和两个孩子，一个还是婴儿，另一个也只有五六岁，三个人都是骨瘦如柴，看上去非常虚弱。原来这个男孩叫巴布，躺在木板上的妇女是他的母亲，因患结核病卧床很久了。 那个婴儿是他的弟弟，那个小女孩是他的妹妹。木木深深地哀怜他们，他很想帮助他们，但他也一无所有。于是他用孟加拉语和他们交谈了很久，临走时把身上仅有的几颗维生素丸全都给了巴布。巴布的母亲非常感激，她双手合十向木木道谢，并说：“里面还有一个老人在生病，请你也看看他吧，兄弟。”这句简单的话里所包含的善良，给了木木很大很大的震动，也坚定了他要帮助他们的决心。这一天，德拉姆姆饿着肚子连续拜访了好几个家庭，每个家庭的状况都令他深深的难过。他的午餐不过是一块面包，也被一个男孩抢走了。当然姆姆并不怪他，他几乎是微笑着让他抢走的。当姆姆在天黑之后回到高马家的阁楼里的时候，他的心情和双腿一样沉重。坦率地说，他被白天亲眼所见的贫穷吓坏了。这天他一夜未眠，他想起小时候母亲经常会带一些穷人回来吃晚饭，母亲总是说那是他们家的远房亲戚。但那些贫穷的远房亲戚跟摩提吉的穷人比起来又算不得什么了，可以说他从没有见过比摩提吉的穷人更穷的人。小时候木木就知道，所谓远房亲戚不过是母亲为了保护那些穷人的自尊而随口编造的，他们家并没有那些亲戚。穷人饿了不只是希望有一块面包，更希望有人关爱。穷人赤身露体不只是需要你给他一块布，更需要你给他所应有的尊严。母亲说那些没有晚饭的穷人是远房亲戚，而木木则干脆说穷人就是我的家人。